自从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初在全球爆发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处于严重低迷的状态当中。华盛顿和北京就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相互指责，中国官员称新冠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军士兵带入中国，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者则是说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以及是功夫病毒。2021年在全球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即将过去，全世界即将进入2022年。对于关注美中关系的人来说，除了期待新冠病毒疫情早日烟消云散之外，仍然是继续过去12个月以来不断的敲门。华盛顿和北京究竟是否能重修旧好，进入新的正常轨道？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世界即将进入2022年。大家似乎普遍对此不抱太多的乐观。分析人士说，虽然美中两个世界大国之间肯定有余地去学习如何避免意外以及是额外的挑衅，并且制定方法来限制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不过我们过去关于美中正常关系的概念可能已经过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认为，2022年的美中关系和今年类似，将会非常之差，而且大多情况之下是激烈的竞争。他说，或者美中两国可能会在北韩、伊朗、阿富汗、新冠疫苗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看到一些的合作，但是即使是如此，都亦都不能够确定。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2022年美中关系总体上仍然将会是持续紧张，而且是难以预测。在傅瑞珍看来，其中的稳定因素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加之中国国内的政策驱动的经济挑战，这个将会至少有限的美中经济再挂钩增添一点的动力。而此外，中国将会寻求在中共举行二十大之前缓和和美国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国际舆论以及分析普遍认为，在中共举行二十大期间，习近平笃定将会被确认为担任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党和国家以及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傅瑞珍表示，不过因为台海的摩擦加剧，美国再次确认和台北的特殊关系，以及是美国面临住国会中期选举，台湾仍然将会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令人担忧的爆发点。而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因台湾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剧美中之间双边安全紧张的局势。曾经留学中国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伊利博士则是认为，进入2022年，美国国内政治将会对美中关系的改善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202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他说，预计在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人可能会做得好一点，其中部分原因是失去了权力的政党通常会在非年度的选举当中获胜，这个将会通过在一些州重新划分选区而得到巩固。在美国的选举当中，抨击中国是共和党人拉倒选票的做法。在2020年的大选的时候，就有人在德克萨斯州竞选国会众议院席位的时候，声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伪装成政府的犯罪阴谋。白伊利表示，在这样的国内政治环境当中，拜登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所做的任何尝试，甚至是就连暗示美中两国可以在某些问题上面进行合作，都将会被谴责为是对中国的衰政政策。自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华盛顿和北京开始在大多数事情以及议题上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美中双方都是对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进行合作以及是避免公开冲突有着浓厚的兴趣。舆论和分析人士在谈论了一段时间的美中全面脱欧之后，又再开始谈论美中再挂欧。这样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在哪一些的领域继续脱欧，在哪一些的领域再挂欧。 冇人会否认美国同中国之间嘅商业联系系互惠互利噶，但系美中经济关系嘅安全层面已经成为咗美国国会以及政界人士关注嘅焦点。美国国会设立嘅独立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响向国会提交嘅2021年度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响努力使到中国嘅资本市场成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技术发展目标以及其他政策嘅目标嘅工具嘅过程当中，中国嘅政策制定者系正在积极咁吸引外国资本以及系基金经理进入。国际研究机构亚洲世纪研究所嘅发起人以及系执行主任舒斯特表示，日前响网络媒体上边撰文话，虽然国会可能希望剪走了华尔街的翅膀，但是脱欧是困难的，特别是考虑到金融业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韦斯特是前澳大利亚财政部官员，在日本以及法国的高校担任过合作教授。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认为，虽然美中两国全面脱欧是不可能，但是华盛顿同北京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国内政治环境，将会使到两国之间的任何重大的再挂钩是变得更加困难。傅瑞珍表示，正如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所宣布的这样，全球气候的不稳定性在2022年只会是更加恶化，美国和中国将会在气候问题上面采取一些再挂钩行动和措施。傅瑞珍对美国之音表示，2022年美国将会寻求维持并且可能会扩大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是前提是华盛顿认为可以安全公平地做到这一点的情况底下。就中国而言，北京亦都将会欢迎在他们认为风险较低的情况之下与美国进行选择性的再挂钩，而继续在其他的行业进行脱欧，比如将他们的高科技数据驱动的公司从美国股市撤出，并且寻求对美国半导体市场采取分散投资。他说，从总体平衡的角度来讲，美中之间的关系的总趋势将会是持续实行脱欧。英国广播公司在12月23号的一则报道说，英国可以成为中美和平的缔造者。报道引用英国前部长、伦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奥利弗·莱特温爵士的讲话，澳西方是应该努力是管理中国亦是美国之间的冲突野心，即是获得和保留权力之间的权衡。他认为目前的 G20 机制显示出是一个有希望的平台，但是美国必须要做出非常之大的调整，接受自己不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不过哈德逊研究所的艾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的角度以及是深度，英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国家都不具备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影响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采取了多项举措来重塑一个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譬如是通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峰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的17+1的倡议，以及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等等。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傅瑞珍博士说，美国在欧洲以及亚洲的盟友和伙伴都和中国有着自己复杂的关系，而且他们并且明确地说，虽然他们和美国一样都是担忧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以及政治开放社会的影响，但是他们亦都同时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管理而不是被征服和击败的挑战。傅瑞珍同时指出，与此同时，美国仍然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全球领导者，亦都是国际经济增长的核心来源。他说，拜登政府和盟国亦是伙伴的接触，以及是对多边主义的强调，可以解释为是美国已经认识到应对全球挑战需要的不单只是单一国家的回应，美国首先要同朋友一起维护政治以及经济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当然能够挑动美国的力量，同时亦都为长期的全球繁荣创造条件。 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对美国之音话，在美国内部将会有很多的政治压力，使到拜登不可能对中国作出任何的让步，甚至就连要求北京承诺允许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亦都包括在内。他说，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是认为美国亦都不太可能同中国开战，而在另一方面亦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好像一些人所说那样北京有计划武力入侵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